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大家好，自古都有话，人死并非一切结束，而系另一段生命嘅开始。喺古籍记载里面，除咗有人被高人一眼识破前世之外，亦有一类更加令人震惊嘅情况。就是在转生之后，自己仍然记得前世的种种，甚至能够认得过去的一段人生故事，很多都见于唐代志怪笔记，就好像《太平广记》和《明报记》等书，都曾收录过童子认旧宅、转生识前世这一类的记载。这些故事大多流传在唐代至五代期间，当时佛家讲轮回报应之事是很盛行，民间亦有类似的见闻。虽然个别故事的人物姓名和地点未必完全是一致，但整体的情节包括幼童自化记得前世，大老翻旧居，认出亲人同旧物，是高度的相似，显示这类事件是孤立的，而是历代相传的一种现象。古时相传唐代有一位名将，姓韦名高，在他未显达之前，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年轻人，但命运早已为他铺好一条不平凡的道路。有一次，韦高途经一座古寺，当时寺中香火不算鼎盛，但环境很清幽，带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宁静气息。他本来只是打算入去稍作歇息，怎知却遇上一件改变他一生观念的奇事。寺中有一位年轻的高僧，平时很少同人讲嘢，他性情淡薄。当韦高踏入寺门，高僧远远望到他，他的神情忽然一变，目光紧紧地锁住他，似乎一眼已经看穿他的来历。其他的人见到感到很奇怪，高僧平时对来客从来不特别的留意，但今次却好反常。只见高僧慢慢走近他，凝视韦高一阵，然后轻声地讲出一句令人震惊的话。他说，你并非凡人，这一生并非是初次你。韦高听了之后呆了一呆，一时不知道怎样去回应，只觉得心中一震，好似有啲被尘封好耐嘅记忆被触动，但又讲唔出系啲乜嘢。高僧见佢神色动摇，就示意韦高跟佢入内。两人行入到寺中间一个偏殿，殿内光线昏暗，墙上挂住几幅古旧嘅画像，散发住岁月沉积嘅气息。高僧走到其中的一幅画前，就停了下来，转头问韦高，这个人你认不认得啊？韦高起初并不在意，但当他抬头望向画像时，整个人忽然呆住。画中的人衣着朴素，神情安然，面容和自己竟隐约的相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心中竟然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熟悉感，好像曾经亲自经历过画中人的一生。韦高忍不住向前行了一步，他望着幅画，心跳加速，他脑海之中似乎有一些零碎画面闪过，就是山中的修行，诵经打坐，远离尘世，但一切都模糊不清，转瞬即逝。高僧见到他这个样，轻轻点头，慢慢地说，这个人就是你前一世。这句话就好像雷击一样，震动了韦高的心。他本能地想否认，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又令他无法完全拒绝。高僧继续地说， 你前世是一名修行人，长年住在山林之中，潜心修道，研习经文。只因为当年尚有未了的愿，未能完全超脱，因此今生再入人间，继续承受因果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高僧仲逐一讲出位高前世修行的地方，曾经诵读过的经文，甚至连一些极为细微的生活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。这些内容位高今生从未接触过，但听落去却感到异常的熟悉，仿佛深藏于记忆深处。位高站在和像前好耐都不能够讲出话理，他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真的好像表面所见只有一世，定是背后真的存在着一条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无形线索。离开寺庙之后，位高一直无法忘记这件事，虽然日子好像平常一样，但他对人生的看法已经悄然地改变。他开始更加谨慎自己的言行，对善恶报应的讲法亦不再轻视。随着年月过去，位高步入仕途，他凭着才干和努力逐渐崭露头角，最终成为一代名将，镇守一方，功绩显赫。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，并非是偶然，而是前世修行积德所带来的结果。正因为过去所种下的因，今世才可以开花结果。这一段经历后来被记录流传，成为后世谈论的释前世的典型例子之一。虽然并非人人都能够好像位高一样被点破前生，但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就是人的一生是不是真的只限于眼前，还有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已是过去某一刻埋下伏线。如果前世今生确实相连，那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就不再只影响眼前，而是会延续到未来。正因为是这样，古人才会强调行善积德，因为所有行为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翻翻到自己身上。也许我们未必能够记得自己的前世，但有些因果早已悄然存在，正正影响着今生的命运。我们又来看看另一个故事。古代相传江南一带有一户人家，某年诞下了一名男童。这个小朋友出世之后，表面上同一般的婴孩是没两样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家人逐渐发现他身上似乎隐藏着一些难以解释的异象。在他未识讲话之前，就已经经常望着某一个方向出神，有时还会伸出手指指住远方，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，好像想表达些什么样，但又讲不出来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有时会无故地流泪，神情是很哀伤，完全不似一般婴孩的反应。第一节就讲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小朋友的爸妈又怎样对待他讲的事呢？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起初，父母只当佢系小朋友嘅自然反应，并冇太过在意。但当佢开始学讲话之后，情况就变得越嚟越唔寻常。佢经常会提起一啲屋企人从未听过嘅地方名，又会讲出我嘅屋企唔喺呢度，我要翻去之类令人费解嘅话。父母听到之后，心里面不免会生出疑惑，因为他讲的话并不似一个细路仔可以凭空想象出来的。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，有一日父母决定顺住小朋友所指的方向带他出门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事。当他们行到邻近村落时，小朋友忽然变得异常的兴奋，主动要求要落地行。他不再需要大人带路，反而自己走在前面，转弯入巷，步伐一啲都不犹豫，就好像对这一带早已很熟悉。父母见到这一幕，心中既惊又疑惑，只能紧紧地跟随。行了一段路之后，小朋友突然停住脚步，指住前面一间略显陈旧的屋，大声地说，这里就是我屋企。在场的大人全部都呆了，因为这间屋跟他们毫无关系，他们从未来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内有人听到声音，就走出门外查看。虽然双方是未见过面，但小朋友一见到屋内的一对老夫妇，神情立即变得好激动，甚至跑上去亲切地叫阿爹阿娘。老夫妇听到他这样称呼，当场就呆住。他们两个对望了一下，因为他们确实曾经有一个仔，但早几年前已经因病离世。眼前这个陌生的小朋友为什么会用这种语气和称呼呢？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小朋友就拉住他爸妈入屋，逐一指出屋内的摆设，摆出某些物件曾经摆放的位置。他甚至提及一些极为私密的细节，就好似某个柜内曾经收藏过的物品，例如哪一个柜曾经收藏过的物品，哪一个角落曾经发生过的小事。这些内容连邻居都未必知道，但这两名老夫妻一听就知道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往事。尤其是当小朋友讲出一件只有死去的仔和父母才知道的旧事，两位老人终于忍不住就落泪，屋内的气氛一时间变得凝重而诡异。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眼前发生的可能并不是巧合，而是一件关于转世轮回的真实事件。为了进一步去确认，老夫妻带着小朋友到屋后一处偏僻的角落。这个地方平日甚少人会留意，但小朋友却毫不犹豫地指出，说我以前有些东西藏在这里。当众人按照他所指位置轻轻掘开泥土，竟然真的找到一件埋藏好耐的小物件。这一件物件正正就是当年死了的仔生前所埋藏的，连父母都几乎忘记了。在这一刻，再没人能够用巧合去解释，父母和老夫妇相对无言，心中既震惊又复杂。眼前这个小朋友极有可能就是当年死去的人，再次转生回到人间。这个消息很快传遍附近的乡里，吸引了不少人前来看。有些人半信半疑，有些人则深感敬畏，因为这件事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常理，触及到生死和灵魂的问题。 然而，随住年龄增长，小朋友对前世嘅记忆逐渐变得模糊，曾经能够清楚讲出嘅往事，慢慢就消失，最终就同一般人冇分别。尽管系咁样，两家人都深知呢段经历并非系幻觉，而系真实发生过。佢哋各自将呢一件事藏喺心里面，视为一段难以言喻嘅缘分。呢、这个故事后嚟被人传颂，成为童子认旧宅嘅典型例子。呢、这个故事提醒世人，人生或许并唔止系一世，有啲记忆甚至会跨越生死，再次相遇。当人仲年幼嘅时候，或者尚未完全被现世所污染，因此仍然保留住对前世嘅一啲记忆。但随住成长，呢一啲记忆会逐渐嘅消散，只留下难以解释嘅片段。正因为系咁样，古人先至会相信生命并非系终结，而系不断嘅延续。每一世的经历都可能成为下一世的开端，而所有相遇亦未必是偶然，而是早已注定的因缘。上面两个故事表面上是独立的故事，但细看之下就可以看到，他们都是指向同一个耐人寻味的方向，就是人生或者并不止是一世。无论是位高睇到还是涌起的一种难以形容的熟悉感，定是这位小朋友对旧居产生强烈的熟悉感，两人所展现出来的都不单止是巧合可以解释的现象，那种自然流露的记忆、情感和反应，好像早已存在在生命之中，而不是后天学习可以得到的。如果记忆真的可以跨越生死，那所谓过去可能从来都未真的离开，只不过大部分人已经遗忘，而少数人在某个时刻短暂地触碰到曾经属于自己的片段。而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并不是他们记得些什么，而是点解会记得，是未完成的心愿，定是过于深刻的人生经历。当这些痕迹被带到今生，或许正正讲明每一段人生其实都不是孤立存在，而是一段更长旅程之中的其中一站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今日所经历的一切，所作出的选择，可能都不会随着生命结束而消失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